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读完以后呢，好像马上浮现的三个问题，我相信可能不止，可能有四个、五个、六个、八个、十个，但是我读下来，好像有三个问题在我的思想的里面。一个，神为什么一定要扫罗王带兵去杀灭这个亚玛利人？第二个，我在这边要扫罗他为什么要联袭这个亚玛利王亚甲？第三个我要讲的是，沙漠为什么明明知道神已经弃绝扫罗，而扫罗最后要他陪他回去，他到最后还是陪他回去了？啊，这个读完以后，这三件事情在我思想的里面，因为的确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想不通，神为什么这么的狠，这么的残忍，要命令以色列百姓对有一些的民族，真是要杀灭净尽。真的有很多卫道人士也好，人权人士也好，读到旧约是你想不通。其实这件事情在世界上也是一直在世人中间也是一直有这样的，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议，就好像说小孩可不可以打，要不要打，不打打，对不对哈？是不是被人讲死刑是吧？要不要有死刑还是没有死刑？就是说这个一直在一些事情的里面会造成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今天读到最后，这个亚甲所代表的亚玛利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让母亲丧子，而且是就是他们是一个杀戮的民族。我不是说这样事情是对还好，因为我说对，我说赞成，我说反对，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从长远的这个真实里面来看，我只有一个信念，神不错。你说神这样杀人没有爱，神是爱，这个很清楚，我相信神是爱。至于说神为什么这样做，我相信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能说服你，不能说服你，能说服我，不能说服我，我已经因着我自己相信，我这位神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我的神也是一位公义信实的神，这件事情上我一点都不打折扣。我可以想不，我可以因为想不通对神有一点点什么样的意见，但是也不会影响我真正相信我所信的这位神是圣洁公义，也是蛮有慈爱恩典的神。而这一个亚甲也好，这一个亚玛利人也好，他们曾经对神选民的那一种的这个行为，他们曾经对周边百姓们的那一种使母亲丧子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行为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好像到了要该报的时候。你任何一个宗教，你说佛家慈悲，他都还有一个什么呢？今天一个人被人家杀了，他说这是他前世做的孽，所以今世有人杀他。你问他这个杀对还杀错，他也不跟你讲杀对还杀错，不是这样吗？今天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的理性还没有办法更清楚去辨别了解的时候怎么样呢？问题是你相信什么啊？是这样。所以亚玛利人，我只能说他们罪有应得。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是比较容易过去的。但是第二个呢，这个问题留在读完以后留在我心中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扫罗王跟以色列人他们会连续亚玛利人的王，为什么擒住了他？为什么这个亚甲他们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但是呢扫罗和百姓却连续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这个连续跟爱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亚甲用一些言辞啊干什么，让他们还舍不得杀亚甲？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讲， 他们要杀亚甲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亚玛利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宝藏呢？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宝藏呢？是不是？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杀了他怎么样呢？你表面上收得到的东西，牛羊都收去了，但是你收不到的东西，藏起来的东西，你不知道的地方呢？那你要怎么样？他们爱惜亚甲。为什么不爱惜他们？难道他们为什么不爱惜百姓呢？因为百姓有的牛羊就在外面，一眼就看到了嘛，把他们杀掉了，这就是我的。但是把亚甲杀掉了怎么样呢？亚甲还有一些宝贝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哪里，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什么？亚甲是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很谦卑的俯首称臣啊？让扫罗让那些百姓们的自尊心啊，什么东西得着了某一种程度的满足？对，今天让一个人，你看今天为什么很多拍马屁的人啊，会让有一些的主管很爱惜他呢？这会不会是个原因啊？从前遥遥不可一世的君王，现在愿意帮你倒茶，现在愿意谦谦卑卑弯了腰在干嘛干嘛，你舍得他吗？你看有这样的王服侍我，是不是？哇，那我这个，所以我讲到这边插出，假如以后在服务的场所，有人打扮成这个中国人的孔子啊、毛泽东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世代里面的，不管是这个曹操啊，不管是什么好人什么人，反正是中国历史里面有名的人，打扮成那个样子怎么样呢？你走进餐厅以前，他来跟你说啊好，他在门口来欢迎你，不要你的感觉怎么样啊？今天我在想，我们会爱惜一些东西，不能满足你的老我，不能满足你的那一个己，你会爱惜他吗？啊，你会爱惜他吗？扫罗跟百姓之所以会爱惜这些东西，百姓会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哇，我们都还有不起这么漂亮的牛，这么漂亮的羊嘛，这么好品种的嘛。你们有没有养过这个畜牧啊？畜牧业你没有经营过？你要去买一个牛，就要买到一个最好种的牛，是不是啊？那边他们看到上好的，哇，那个能够满足他，是他所想要的。神的话就摆在一边了。今天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这个样子，一个能够满足我们老我肉体血气的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爱惜喜爱，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就会把神的话边缘化，把神的说的，神向我们说的，清清楚楚向我们说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把它摆在一边。还想怎么样呢？还想去贿赂神，让我们把神的话语摆在一边，不遵行的一个理由，一个借口。真的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遇到过很多的人，你在基督教界碰到过的许许多多的人事物，你在教堂里面碰到许多所谓的带领的这个到了有一天，它里面只要有一个喜爱，它里面只要有一个爱惜，因为那个喜爱爱惜的东西是跟他的面子有关，是跟他的利益有关，是跟他可以满足他的有关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是把神的话摆在一边，但是他也会给你有个说法，他也会给你一个说法。弟兄姊妹，这就是扫罗在这个地方人性里面的一个软弱。这个软弱扫罗有，我们谁有没有呢？啊，假如带头的扫罗说不行，神借着撒母耳跟我说的清清楚楚，要灭绝这些，都是当灭之物，不能留下来。百姓再喜爱能不能留啊？不要去讲着，不要去抢着做领袖，不要去抢着去报名参加那个什么什么领袖训练，想要成为领袖。你不做领袖，上帝跟你这个算的只是你自己嘛，你自己做不做嘛？等到你去做了领袖，你自己影响一大批人，到最后这个违背神的心意，你要怎么办？扫罗在这个地方会爱惜。在这个地方我真的看见我们人性里面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要面对神的话，神会兴起一些环境来给我们怎么样，来给我们机会考验我们，来显明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利益当头，亲情在哪里啊？啊，弟弟可以侵占哥哥的财产，哥哥可以欺负弟弟怎么样呢，吞进他的产业。这个在我们生活周围不是很多吗？啊，动刀动枪一定是跟外面的人吗？自己家里面的又何尝不是你砍我一刀我捅你一刀呢？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把神摆在一边，把自己喜好爱惜的东西摆在了前面。扫罗会这样，当年神的百姓会这样，难道你今天的你我就不会这样吗？就不会这样吗？第三个我要讲到的是，沙漠明明神已经跟他讲了，因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这样一种环境的里面，扫罗已经把神边缘化，他做了领袖以后，他为了讨好百姓，他为了什么，他为了其他的原因，就把神的话摆在一边，能够满足自己，能够讨好百姓，他就可以把神的话，神的心意摆在一边的这样的一个神百姓的领袖。神说，我立这样的人做以色列的王，我后悔了。沙漠很清楚的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这边看，沙漠发现他在当面的物上留的这些东西，他就问扫罗：“你为什么做这样糊涂事情呢？”扫罗跟他讲说：“因为我选择了最好的时候，为了跟你一起到基甲来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沙漠在这个地方讲了一句何等重要的一句话。我再说，我相信这个时候沙漠说的记在圣经上的这句话，我再说是我相信，真的他体会了神，或许也是神借着他的口跟我们说的。圣经里面不是每一句话都是这样，但圣经里面每一个记载的事实，神都可以透过这个圣经的事实向我们说话。那个时候圣经记载的这一段，不管他是人说的鬼说的什么的，神不喜悦的人做下的事，神都可以借着这样圣经的记载向我们说话。沙漠说什么呢？沙漠说，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听命胜于献祭。什么叫听命呢？听命是我们向着神的一个心，我们的心态是愿意听神的话。什么叫献祭呢？献祭是外面的一个仪文，有可能也是你的真心。假如一个人是真心献祭的话，怎么样呢？他是因为听命而献祭的话，怎么样呢？这个献祭当然是宝贝嘛，怎么会这个他用一个听命的话献祭，那个献祭不胜过什么呢？啊，还有什么东西胜过这个呢？不是说献祭不重要，乃是说你没有听命，你没有看重神的话，现在想要借着一个仪式，想要借着一个献祭的这样一个仪式怎么样来来让你不听神的话，这个东西能够来遮盖是吧，能够来弥补是不是啊？这个胜过的意思在这里，你这个疑问没有办法来弥补你不听神的话。今天有多少的人是不是啊？赚了一些黑心钱，对不对？他为了你赚这个黑心钱，神都不喜欢嘛。 不是神的话吗？甚至违背神的话吗？你可以说拿出赚了神不喜欢的钱，里面的多少的钱拿一点点出来在那地方奉献了，就说哎呀我怎么样了，神听命胜于献祭，真正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了。你用不手段的方法，你用不听神的话去谋取的权利，以后你在权力的运作的当中怎么样，有一点点的放水，有一点点的什么善意，以为这样做了神会怎么样，不，听命是胜于献祭的。我们人可以被贿赂，我们的神不会被贿赂，但虽然我们的神不会被贿赂，但是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会赦免我们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他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他知道有一天你有权可以做一些什么决定啊，或者有影响力的时候，你看多少人到你旁边来拉拢你啊，讲好听的话啊，做一些事，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就把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表达，一种疑问的东西，要来弥补他做错的事。神不吃这一套，你要记得。你看有今天有多少的人，对不对？悔改吗？不悔改是吧？一天到晚要用献祭来代替他的不听神的话，没有用，听命胜于献祭。真正你的心重要过你外面的表现，你外面的表现是你的真心，那么是二合一的。假如你里面的心是一种，你外面的表示又是一种的话，外面的表示算不得什么。神是看人内心，不是看人外貌，是不是？神不是看你外面做了什么，乃是神是看我们是我们存了什么样的心在里面做，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人的社会、人的世界里面久了以后，我们只是想做一些人觉得外面我这样做的礼貌也好，我的意思不是说礼貌不重要，我的意思乃是说，今天我们学会了这一套，以为外面做一套献祭，就是献祭是个广义的代表了，以为这样献祭一下，以为这样做一下，以为这样披一下这个外衣，就会把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没有听命的那样的一个事实就能够遮盖了，就能让他平安的过去了。不，我们要正本清廉，先正心诚意。你在外面讲的再一个，你夫妻两个在人的面前这个表现的再恩爱，手勾手能回到家里面呢，你可以以外面那个样子就是来代替了你们真实的情况吗？不可以吗？不是这样吗？顺从胜于这个什么公牛的，顺从胜于这个公羊的自由。不要以为我们的神要人献祭嘛，自由献在祭坛上也献得比较快，献得烧得比较快，烧得比较旺。你不要以为是上帝喜欢这些，不，上帝是喜欢我们顺从他。不顺从的原因是因为不听命，你同意吗？真的求主怜悯。今天多少人口口声声说我们的生活以圣经为准绳，你不要讲的那么笼统。假如一个人敢讲说我们的生活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所有的一切为我们的跟随愿意顺服，那么更具体更实际了。因为圣经你可以自己随便乱解释的嘛，是不是这样？但是耶稣道成肉身的神到世界上来生活的那个样子，那个心态，他叫人家跟随他，他吃什么，他对待冤枉他的人是怎么样的心态，他对待拥戴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态度，我们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嘛。到了时候我们有遭遇同样的环境的时候，被人家误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哎呀，耶稣是这样，我们为什么那么的愤怒，为什么这样那样的事。今天我们的顺从，我们的听命，我们的依据都是口号，就很可悲。 假如我们今天的听命跟顺从是真真实实的，我们愿意效法跟随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才会真正有出路。什么叫做基督教的？什么叫做基督教的复兴有见证的时候呢？因为那些信耶稣人活得像耶稣，那就是见证，那就是影响力。不是把圣经的道理研究的最透彻的时代，是能够见证神的时代。听命跟顺从是耶稣真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的原因，跟他留下的榜样。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说听命，听命，听命。我们说圣经是我们的最高的思想指导，生活的原则，是吗？假如有一个人是的话，那就是耶稣。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这个给自己任何的借口。只要我不想耶稣，我只要我不像耶稣的地方，我就没有可能再给自己一个很轻易的理由。我只有一个悔改，只有我跟耶稣一样，我才会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像我的主，越来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才会真正成为我们思想最高指导原则，生活最高的一个这个生活里面最高的准则了，才会这样。不然的话都是口号，都不是说给自己听的，都是喊给别人听的，是不是这样？沙漠很清楚，清清楚楚的让扫罗知道，你今天这样的一个爱惜这个亚玛利王，你这样的爱惜放纵神的百姓，留下最好的牛羊，你这种行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神已经废除你了。最后一个我要讲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扫罗到最后为什么决定还是跟他回去呢？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神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沙漠转身跟随扫罗回去。一个是事实，你错了就是错了；一个是你要求我能做的。假如神跟沙漠说，以后你再也不可以跟从扫罗去，那是沙漠跟从去的，就是他违背神的话，灭听神的话。神只是跟他讲，你跟扫罗要去跟扫罗讲这些事，他讲。至于说他要不要跟扫罗回去，刚刚开始是他很生气，有点像我也很生气，我跟你没有关系，你这个人简直是什么不可理喻，是不是？但是后来怎么呢？扫罗说我有罪了。耶和华说：“你跟我回去，我要敬拜耶和华神。”沙漠再跟他回去，你说对还错？假如你要回去，说圣经有根据，我是沙漠，所以我跟他回去，我没有错。你一想到对错，你就不完全了。这边也没有说沙漠跟他回去对，还是沙漠跟他回去错。那么沙漠为什么会跟他回去呢？啊？或许他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真心，希望扫罗怎么样？唉，这种心情我是有的。有很多人明明知道他是这样是应该，但是到最后怎么样了，还希望能够拉他一把，能够希望怎么样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我们不要这边读读圣经又扫沙漠跟扫罗回去了以后就成为我们一个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回去或者不回去的一个对错是非的标准，这又上了魔鬼的当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真的每一个先知也都不一样， 每一个神兴起来的这个人，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这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什么什么属灵的原则，那是你归纳出来的。你这个属灵的原则，你看看每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碰到同样你说的属灵的原则，他都是这样做吗？啊，不一定的。你好好从整本圣经神所这个记录下来的事实里面去看，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不要说沙漠跟扫罗回去对啊错啊搞了个半天一大堆文章，我只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沙漠选择决定跟扫罗回去，到底他是为了抬举他，在百姓长老面前抬举他，还是他真是看到了他有一种知道认错悔改，而且什么样他也会去敬拜耶和华这样的心，他就跟他回去了，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我生命里面，我遇到过有很多真是罪该万死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可能也是在回过头来想着他，有过这样的感受，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体会。这时候沙漠是不是像我这样一样这样的心，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今天在分享的时候，从这你不要拿到一点什么都拿到个鸡毛在那边当令箭啊，搞一个教条教规在那边整死人，也不要这样，也不要搞个什么鸡毛当令箭的，那就原谅自己，简直是原谅到这个都有圣经根据，也大可不必。我们今天这个决定到底是因为听神的话，到底因为是我们有个人情感的因素个性的因素，所以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做完以后选择完了以后行动完了以后，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做了不合适的愿意靠着主能够悔改而且长进。而这个坚持到最后怎么样，虽然有痛苦有被人家的谩骂，但这件事情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给我们极深的平安喜乐，我们知道这个众人都笑我，我依然前往，这样的一种平安喜乐自在的心，你要做了你才会知道。你不是在等在那个地方一天到这样那样，自己理性里面研判了半天，到最后一生都过去了，什么都没有遵循，什么都没有做，他变成这样。而做的那些的话呢，有的时候也跟上帝的没有关系。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求主怜悯我们。最后在这边我讲到一件事情很有记载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亚甲王。他以为说扫罗不杀他，他的难关已经过了，有没有？有没有？他以为这个亚甲以为扫罗是个王嘛，王不杀我了，我当然安全了嘛。你这个沙漠叫我提堂叫我去，又有什么呢？所以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软弱，在权力面前你过关了，你不一定在代表神的心意的人的面前你过得了关，不信你试试看。你以为说这个你看多少的修士，你以为说教皇放过你了你就安息了吗？不，你今天基督教里面，你以为主任牧师原谅你了，这个长老不跟你计较了，长老不跟你计较，他还不一定是神喜悦的，根本没有听神的话。你面对神的时候，你的心就过得去吗？过得去吗？不要把政治力量高于神心意之上，政治力量算不得什么。我每次说耶稣，我们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们的神是超越任何政治王之上的，我们不能只有一个政治观念的头脑的想法啊，这个长老传道牧师啊什么都怎么样了，不，他们只是代表一个行政权，代表一个这个讲的难听，代表一个政治一个地位一个权利而已。真正代表神心意的，你在那个人面前你通得过吗？你可能在一个小弟兄一个平常的来聚会的小弟兄面前你都过不去吗？哪怕你跟长老牧师都是一党的都没有用，他原谅你都没有用嘛，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喜好嘛，他有他自己的爱惜嘛，他可以留你，但是神能不能留你啊？嗯，你要对付的这件事情，神会放过吗？ 沙漠看到这个雅甲王，沙漠就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以后，沙漠就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雅甲杀死。我说：“今天我们违背神，只有一个悔改，不要存着一个小侥幸的心啊，是不是？这个基督教里面代表地位的人原谅我了，你不要存着这样侥幸的心，谁原谅你都没有关系。你没有悔改，到有一天，你要怎么面对我们的神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